感谢主，很感恩神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平台能够认识哦，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的厚恩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主啊，我们的心跪在你的面前说，主啊，认识你真好，虽然我们浑身是口都不够来见证你在我们生命里那厚重的恩典。我们能说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主啊，我们愿意来顺服你，就是你要借着我们这个管道来表达的心意。奉耶稣的名仰望祷告，阿妹。那么感谢主哈，我们当中有很多聪明智慧的弟兄姐妹，那帮了我很多忙，所以现在我通过这个PPT。有一些的回顾，就是在前面这一段时间大家对为我的带导我非常的感动，也很感恩我在去新疆之前就经历大家这样子的热切的爱和带导，非常的触动我。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微弱，然后我们之前也从来没有见过面，可是我听到你们的祷告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从神那里来的爱和对于复兴的渴望。所以我去到新疆的时候远远就是我能够去做的远远比我自己之前所计划的要多得多。我相信在日后的话会有很多的果子会呈现出来。阿们。我就跟着这个PPT 的内容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两块，一块是关于饶恕与和睦，还有一块是关于合一与复兴。阿们。弟兄帮我翻下一页。这个是我在离开前的去参加当地的一个礼拜天的聚会的时候，在公交车上拍的。在五年前呢，我就看到这个宣传。那时候在新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人行天桥的一个横幅可是我在一个车上，所以我当时没有办法去拍到这个全景。我只是对这句话很抓到我，说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南部就比较少，或者在中国的东部也比较少会看到这种之类的宣传语。所以我这次五年之后我还是看到这句话了，所以我感谢主让我能够有机会还拍到这句话。他就是说要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来珍视民族团结。那也就说明在那个地方政府整个的中共的政府都在推动一个民族的团结，也就是穆斯林的族群跟非穆斯林的族群的一个团结跟合一所以这个也是圣经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所说的主耶稣所希望的那样的一个合一。但是事实上通过政府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叫什么文化宣传也好，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期待也好，事实上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话，还是很难去达到真正的一个像约翰福音时期上那样子一个团结跟合一所以如果要进入穆斯林的宣教当中，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要突破的，就是要促进这个团结因为我在那个当中其实是三个星期，我在那个北疆是两个星期，但是来回的时间加上我在乌鲁木齐停留了两个晚上，所以整个是三个星期21天的时间。然后我就很深的体会到，就是因着这样的族群当中的不合一随时可能出现的这种冲突暴力和这种这种流血事件所以我到那里之后就有点被雷到了，被吓到了。比如说他会要强迫你必须要配合他们做核酸检测，然后第二天我坐火车到北疆一个地方的时候又要做核酸检测，否则你的证件他就扣押不给你。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出行的所有的那些什么那个记录你乘车的记录，你办事情的记录都会成为一个凭证，表示你是在一个 安全的地方来的啊，不是在一个风险的地方。反正就是我当时有点被吓到，因为之前在中国的东部跟南部都不太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好像有点野蛮性的，就是你必须要证明，然后他就拍照片啊，然后好能够上交，就感觉到说他们在一种更强的一种恐慌和这种不安里面，就是本来就是他们随时可能会有冲突，会有暴力事件，会有族群穆斯林族群跟非穆斯林族群这样子的一些不团结，更何况如果再出现瘟疫或者什么样，就是那个执政的，再上执政的人可能就是可能过两天就没有那个官位就不保了所以当时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触动，就是说神在约翰福音所那个十七章里面的内容其实非常非常需要推动到这个穆斯林的族群当中去，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像石榴子一样的紧紧抱在一起的那种团结跟合一。谢谢，下一章。这个是对，这个是那天对我要离开这里去乌鲁木齐的时候，其实这个已经是五点多，但是它就像下午的三点多一样，因为是有时差两个小时的。好，下一章。这个是我在月台上的时候，因为我上一次在这个地方拍照片是五年前嘛，所以我也很感谢神。然后这次虽然还蛮辛苦的，就是我前面的四五天一直在调整身体啊，然后也着凉了，昨天和前天还一直在咳嗽啊。我很感谢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哈，就是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如果我一直今天分享的时候还咳嗽的话，那这个就是在我青少年的时候呢，我的户口就被送到这个地方来了。送到这个穆斯林的地方，就是我有个亲戚他从中国的南部，然后就是结婚嫁到这里去了。其实我这个养父母呢都是南方的人，我这个养父呢他本身是广东一个地方，是靠近澳门一个地方的人我像今年的圣诞节左右我还会去到对，我还会去到这个我的户口的你所谓的籍贯老家，也就是我养父的老家那里那里还有些土地或者以后有机会可以盖成培训楼哈感谢主。那下一张对，你看这是刚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下车的时候，那个地方是连一地，就整个新疆是连一例的这个瘟疫的这个确诊都没有的。可是当时我们就是都不能下车，必须要坐在上面等，然后给你们量体温，然后还要看你们的整个之前的出行的那个记录什么的，就是反正查的挺严的。那我是到那里大概四五天之后吧，然后在另外一个城市是有确诊的但是我的表姐就是去那里旅游了，因为中国放七天长假，然后她去那里旅游的第三天开始就被隔离在那个房间里，不能够下楼的这种然后对，这个是我下车的时候跟一个姐姐然后在那拍的。然后再下一张。好这个对 OK 我先暂时停在这里。那这个第一个主题是关于饶恕与和睦，因为事实上我自己被送到那里去之后呢，我就经历到我在这个地区当中经历了很深很深的这种压伤或者是说破碎吧那时候因为我还未成年，就像这朵花一样我的生命就被撕裂的支离破碎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坦白的说我不太敢相信那位我看不见的耶稣他那样的爱我，他看我为他眼中的同人，他把我铭刻在他的手掌心上，他为我死也为我复活。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去当时我在上海的浦东，我去那个教会里面一直在来确定这个话的真实程度用两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一直在观察，然后在观望，直到我自己因着当时一个事情我必须要祷告我祷告的过程当中，我经历到神很奇妙的一个调度跟帮助，所以那个事情就让我开始决定要好好的来读这本神的话开始聚会的时候尽量不迟到或者什么的，就是然后所以在那个之后我就很深的经历到神的又真又活，包括他每天接着他的话语对我的牧养以至于在后来我个人独处的时候，我祷告把自己奉献给神，那是在我28岁的时候然后我确实也经历到我的生命里面的碎片被神通过十几年的时间就是这样子的寻回来并且把它缝合可能你看到一个花你觉得很美丽，可是你看到一朵这种被就是那个支离破碎被缝合的那朵花，你会觉得很感人的美丽。就像我昨天很偶然我看到一个小姐妹的一个视频哈， 我就想到他在2008年中国地震的时候呢，他的两个腿都被小腿都被锯掉了，然后他的女儿呢也在那个当中就是地震当中就去世了，大概一岁不到。然后几个月之后他的丈夫就选择就是离弃他然后他从20几岁开始学走路，学用假肢走路，但是在他那个时候有机会听到福音，因为有温哥华的弟兄姐妹去到那个地震的灾后重建，去那里转宣，所以他有机会听到福音，也有机会得到第一本的圣经。所以他在这13年当中呢，他真的经历到神加倍的祝福加倍的恩典他有不止一个的孩子，然后他也有很美好的见证，他现在仍然在成为神的声音，神的器皿我感谢主所以我接下来的一个主题是讲关于合一与复兴。好，下一个图片，谢谢。这个是在瘟疫之后呢，那个时候圣灵就很强烈的感动我要去要去武汉。那个时候武汉刚刚解封不太久，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们都知道，就是最开始的爆发从武汉开始这个瘟疫的嘛。然后他解封之后呢，就有一个整个大概有近1000万人全部做核酸检测。在那个之后我就去了武汉，第一次去了10个星期70天，然后我就是在想这些当中会有多少的孤儿，因为我上网查的时候每一次显示都是几千个死亡人口，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啊，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可是到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是有一个姐妹她去年嫁到美国去了，然后她发的一个公众号里面，我看到很惊讶，居然会有少了，等于说这个省少了200多万人，那么因为瘟疫少了100多万人，那就意味着有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孤儿的一个一个群体，可能是失去了爸爸或者妈妈。所以我在去年感恩节之前呢又去到那里，那时候就是说神让我去成为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些孩子会不会在冬天来临之前会需要一些物资来御寒。所以当时就就是也有一个教会的因为我父母亲以前他们在武汉有11年快11年吧，在瘟疫前2个星期他们搬离开那个省，再运回到中国的南部。所以我妈妈以前在武汉是有一个温哥华的教会，在武汉的一个宣教点，所以我就去到那里跟那个带领的老姐妹，我们一起去了红十字会跟另外一个机构，后来又去了一些政府的机构，就是去申请这些孩子的所需要的一些御寒物资。其实我去年夏天去到那里的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以为可以有机会跟武汉的教会为这些孤儿做福音营会比如说2天或几天的福音营会，可是去了之后才发现说量很大，政府根本就没有去做这一块的统计。所以我今年又去了2次，三月过年之后三月去一次，五月又去一次。好，下一个图片。这个是我在5月31号那天离开的时候从一个教会的牧师那里，是一个姐妹她跟我比我小几岁，30几岁。然后我从她家离开，我去车站，我要南下的时候，这是第4次去到那里。然后就是因为去了政府的机关部门，他们就是因为人手不够所以他们也没有去做具体的这个统计我不知道在北美或者是别的地方的具体的政府的在这一方面的这个孤儿的统计工作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那个社区的关怀跟补助都是非常及时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因为就是说我去到一个市政府的一个窗口，但是我写了一封信就他们给一个材料让你写嘛，然后我当时是在圣诞节之前大概写了100-200字，就是反映这个情况。然后他们就说你应该去一个什么民政局，那民政局去年跟今年上半年的时候都是说没有去统计就是如果他们实在不行会送给亲戚或者会送给那个叫未成年人收容所现在改名叫救助站我是今年第一次听到，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了，我第一次听到说有一个未成年人的收容所，就是那种所谓的无家可归流浪者，但是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收容中心的收容所，但是现在改名叫救助站。但是那个大院里面其实同时也住着未成年的这样子的一些的孩子的群体，可能有青少年，也有小孩除了福利院孤儿院之外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政府的一个收容的中心哈，那成年人一般是在那里待一个星期，就会把他们送回他们的乡下的老家啊，未成年的就会一直待在那里，待到他们基本上是十五六岁就可以出去有一些技能，出去可以做工或者是养活自己啊。我当时在那个当中的主任三月份的，他是这么跟我讲的。那是这个这一块是讲关于孤儿这一块，那还有下一块下一个图片。这个呢就是说就是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也可以说是来自于神的一个负担吧，就是我对于这些压伤的芦苇其实我以前呢是不太会去触及这个孤儿这一块哈。以前在上海的时候是我读先锋学校之前呢，我有在一个地方有大概一年的一个全时间的奉献。那是在2015年到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去参加的呢比较多的是是那个就是户口不在上海的一些弟兄姐妹的孩子，但是也有一些是父母亲离异的跟着爷爷奶奶，就是属于那种留守儿童，隔代教养的那种，或者是寄宿的，还有一种就是就是父亲出了车祸意外已经有挺长一段时间，可能两三年一两年都没有做工了，也没有收入，然后这样子的一些的就是一些很不容易的这样子的学生群体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感恩，就是我的命运能够有机会去到一个青年团契，然后有机会听到耶稣的相关的事情。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没有人跟我讲整全的救恩的全部的真理，只是因为我听到有一个老姐妹她为我提名祷告，那是我非常陌生的。因为在我十三岁被送到那个穆斯林的地区，一直到我信耶稣，在我里面有很深的一个谎言，就是我觉得我的被造是一个错误。所以我在那个青年团契的时候，我听到有人为我祷告祝福的时候，我很不敢相信我的被造是一个错误，怎么可能会有人为我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第一次见面的人提名来祷告和祝福。所以那天聚会结束之后呢，他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就要带我做决志祷告。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意味着什么，我也不懂整个这个后面一个宏大的这个神的真理的全备的这个内容。但是因着那一份，我觉得是就是那个圣灵的那个的里面的那一份的祷告所流露的那个无条件的没有血缘关系的那样的一个爱和怜悯，或者是说那一份超越血缘的那一份的祝福。然后我就跟他，我就说我愿意但是是我一个女同事带我去的那个青年团契，那个时候我才上班几个月吧。然后但是在做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那个决志祷告我一直在流眼泪。所以我就会联想到我去新疆之前跟在去新疆的这个当中，你们为我的祷告，就好像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你们也没见过我，甚至但是你们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感受到那位看不见的神，那位看不见的神的爱是那样子的真实和热烈。我没有想要去带下多大的复兴去到穆斯林的地区，在新疆我只是要去办一些事情，然后我想正好有这个 RPG 的这个复兴祷告小组，那我就顺便有机会就分享，没有机会的话我的经费花完了我也就赶紧就是乘车南下所以我特别的感恩，我就联想到在15年前那个老姐妹她回应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她为我祷告，她也带我做决志祷告，对于我后来的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意义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可能是她目前可能也不知道的，因为她现在可能已经非常年纪老迈了。然后好，下一个图片，谢谢。好，这个是关于留守儿童这一块。 事实上我在参加平台聚会的时候，我听过很多这样关注这些弱势群体，不管是留守儿童、隔代教养的，还是说关注一些未成年的妈妈，或者是等等阿富汗的这些难民啊等等，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我就很深的感受到神的爱，在这个你们这些长辈当中，我感受到神他借着你们来关怀这些在人看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快的报酬跟回报的这样的一些群体。然后其实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全时间奉献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没有去受过圣经学校的装备，我自己也还在很多的修复当中，也非常多的不完全，非常多的这种年轻气盛啊，然后也没有预备好。可是当时就是因为一个牧师他去世前一年吧，去世前不到一年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其实有我也不知道，可能他已经留了我的电话，但是其实我们很久不见面，而且他也对不上号，我到底是谁，而且他把我的姓都搞错了，所以就打错一个电话。然后那天晚上我们见面之后呢，他就要我第二天搬过去，因为他那里需要一个上海本地的童工。然后后来就见到这个我们那个培训学校的呢，就是很多都是这些就是这些很弱势的孩子哈，这样子这样等一下会有一些图片给大家看到。好，下一页。这个是在当中的时候，对，那这当中有一些孩子以前是秦亚龙的学生哈，对，然后这个老师是从加州的兰卡斯特来的，那时候我们有在一起住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是比较小的，那后面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孩子，这当中有两个这个妹妹和弟弟，他们就是爸爸出车祸已经一两年都没有收入了，妈妈是在上海做应该是属于保姆，像菲佣，就是什么，就是你们说的这种保姆家政啊，打扫卫生什么的。然后对面的这个男孩穿着橙色衣服的，他还没有信主，他是他们的小孩子的就是玩伴，然后就邀请他来的。然后那边那个小女孩呢，他爸爸妈妈就他爸爸以前呢是好像20岁就20来岁就离婚了吧，所以他有一个大姐姐，高一还是高二，那个时候也来到我们当中来学英语。那其实当时还是有很多机会给他们教圣经的，所以特别感恩，就是好像是以一个学英语的切入点，但是其实都是来分享神的话。那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孩子，所以他们对那个中文的圣经呢其实是比较熟悉的，只不过当时是让他们去学英文的这个圣经的一些的内容。好，下一页。这个也是这些孩子，其实这些照片都不是我拍的，因为我本身在那个当中，所以我是没有办法拍这个照片，是我从另外一个姐妹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把它给那个保存下来的，对，所以应该的话，应该秦亚龙也会在这个图片里面，只是那个我忘了那图片保存到哪里去了，因为我去新疆之前，我那个以前的手机黑屏了，所以就有很多图片都没办法找出来了。好，下一页。这都是放暑假的时候，对，就像他们好像每一天都会来几个小时。好，下一页。这个是我2015年离开职场两个星期左右吧，去参加一个内在生活的一个聚会。对，这个也是个青少年，对，好像秦亚龙也去这个内在生活的哈。好，下一页。这个是青少年了，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了。好，下一页。好，这一页里面就是有在高中年龄的，但是他没有机会读高中，就是在读那个上海的职业中专，因为他的户口不在上海，所以他就是没有机会在上海读高中的，只能去读那种职业学校类似。还有一个是大一的，然后还有两个是刚刚工作不太久的，但是在学的内容应该是先知书。对，因为那时候秦亚龙还参与当中的一些这个中文翻译、英文翻译，就是对，好像这个时候因为可能秦亚龙已经离开去申请去读神学了，那个时候我还继续留到这个地方，就是全部的 搬离了，就是合同到期了这样。然后下一页，好啊，我现在就是这我分享这一块的重点就是说，我觉得可能现在不太容易去做这种租一个场地然后线下的这种聚会，而且有 online 之后我觉得能做的比这个事情更大，而且可以祝福的这个祝福的群体可以更广阔就是不管你是在东南亚、东亚、台湾、香港或者是在北美我觉得这些年轻的一代就是在我的里面呢，就是应该有好几年了，可能就是那个老牧师去世之后虽然我那时候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很痛苦，我经常跟神倒计时，我说我再也不会全时间奉献了，我实在是通过这一年的时间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我觉得我还是回职场就是工作，然后顺便啊去配合一下教会所需要的服事那我很感谢神，就是后来有机会读一个先锋学校哈，所以后来也一直没有机会再回到职场去做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职场的门徒吧然后就是这几年呢就一直有一个里面常常祷告就会想哭哈，包括我去年跟今年我在武汉的时候，我为那些孤儿，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哪个角落，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会想哭，我就会好像为我自己青少年的命运哭泣一样，我就说就主啊，我说你要快点把他们让政府把他们统计出来呀，然后可以去关怀到他们，然后慢慢的有机会教会去怎么样可以去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可以做福音营会什么的，因为中国大陆的政策可能跟台湾或者跟北美可能还是没有那样的自由度，然后我就哭。那有一天呢，神就安慰我，他说你不要急啊，他说你看你还不是从青少年到你信主不是过了13年吗我说主啊，你看，对啊，我说要不然我就可以早点认识你，早点可以奉献给你啦。但是那时候主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也许主没有那么快让他们被找到，或者说他们来信主，他们要经历很多的所谓的熔炉，这个熔炉呢使得他的生命经历很多很多的不容易之后当他信了主呢，他才会更加的珍惜就像我信主第五年，大概是我就是10年前的时候，我那时候经历教会的分裂，就是教会突然就是我是在那个教会里面受洗的，就是还是一个小组的时候团契受洗，后来教会就开始扩张，就传福音。那时候我就是把我很多认识的同事啊、同学啊、朋友啊，就是基本上只要认识几回，我就约到教会去了，所以约了好多人去，也有不少人受洗。可是教会因为突然这个叫什么？布道之后，突然人增加很多，然后这个牧养的人还是只有一个全时间的讲道人，还有一些代职的一些长老或执事什么的，就是不够嘛。然后加上各样的原因吧，反正就后来就分裂了。然后我以前带的很多的人，我们去地铁口去什么发福音单张啊、传福音，约了很多同事朋友同学，后来都流失了，都没有继续在教会里面成长。然后我那时候就总是跟神哭，我说主啊，我可能也会流失啊。但是我就想到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些苦难的岁月，我说主啊，你一定要怜悯保守我，那我千万不要离开你了，而且我一定不能够远离你，我说远离你的话我的日子也没法过。你知道就是那对枯骨好不容易就是有一位真神对我吹气了，然后开始渐渐用他的话语来重建我，所以我就觉得我又要回到以前那像一堆枯骨那样子的这个状态吗？我所以我就常常祷告，几乎每一天都祷告，而且我也有机会我就进食，我觉得一个星期进食个2-3餐是还是可以有机会的哈，这样。然后我觉得神听到我这个祷告，所以纵然教会后来分裂了，然后我还是没有离开神，而且呢就是我能更深的经历到神自己的牧养，经历到神更深的经历到神在我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与他的独处和关锁当中对我的服事，对我生命的医治和这种清理释放，这个太真实了。所以以至于我就越发的觉得好像做一个职场的门徒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 就是那个按捺不住的，你就觉得你在一个职场，你一个一年带几个人信主什么，就觉得好像这种事情，都觉得你里面是那种啊不行不行，你连那个对神的爱的那个回应哦，这位神太好了，你就觉得你一年就带几个职场的同事信主，实在是太，就是那个理念是按捺不住的，所以就好像一个火烧在里面一样啊，所以我很感谢主。后来我就有机会进到线下的祷告祭坛，那时候还没有瘟疫哈，就去线下祷告祭坛啊，然后包括后来读先锋学校也是一个祷告祭坛的，应该是祷告殿的一个一个创建人来教的因为本身是申请去那个堪萨斯的那个艾哈姆国际祷告殿大学嘛，但是我从新疆办了护照之后飞到上海办那个叫美国领事馆的 visa 他就说你之前做什么事情啊，我就说在一个培训学校啊他就说你做什么事情呢，收入多少啊什么的，我说我们那里不收费用的，就是放一个奉献箱，放一个箱子在那里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反正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吧，然后他就不让我去堪萨斯读那个学校嘛我就说还过几天要开学了，你快点让我去啊，他就摇头啊，就不让我去。然后那时候我很痛苦啊，我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说反正就是怎么讲，就是那里还是心里面还是很落寞的，就觉得可是觉得那个事情做得很有意义啊就是很真实的去帮助到那些学生啊，那些在上海的当地来说好像是很弱势的一些的孩子啊可是当时就去不了，然后可是在同时呢就有一个讲员他飞到中国来，他以前是跟堪萨斯的这个 B 麦克是同工的，就是在早年21、22年前他们同工过一些年日，后来他就决定回到东南亚来，在新加坡建了祷告殿，也是那样子全宇宙祷告殿，只不过还没有24小时吧，反正那个时候是几年前的时候，然后他那时候就讲那个那时候大概是他54岁，54就是他已经做祷告殿做了15年了，他就决定飞到中国来教。我大概在那瘟疫之前听过他，可能他记得他飞过来7、8次吧大概，然后就是每一次可能会来2个星期什么的我记得那时候他已经开始讲末日的信息启示录什么的以前在教会里面不太有机会听到，都在讲福音性的基督的神性啊反正就是所以我听到启示录的时候，我里面其实是很 amen 的，因为我13岁就开始经历末世的人性啊，所以我觉得要预备这个末世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你要有进食的操练，你要预备割三地逃城啊诸如此类，我当时就很非常的有共鸣然后他就是说他愿意飞中国10年来办5届的这个先锋学校，但是到第3年的时候就发生瘟疫了嘛，所以就后来我就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了对，然后这个图片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日期近了哈，就是主耶稣就要来了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事情，就是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属灵长辈都在希望来推动整个的复兴，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基础，就是一个祷告的复兴，那祷告的复兴之后才会带来整个教会的复兴跟合一，那才会真正去栽培到这些年轻一代。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我觉得我是没有机会去到中东一线制作宣教士了。我坦白的说，我现在41岁我41岁了，对，我已经我这个年龄了，我觉得我坦白的说，就是你装备我10年或者15年，我觉得去中东做一线的宣教士的机会大概是50%哈这样。当然如果神有一些超自然的一些作为，那我就不能够不能够推去了，但是我只是觉得说，那其实整个华人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一定是要兴起下一代年轻一代青少年一代，就是他们可以真正的去到那个一线是他们是可以来就是承接神在整个华人的这个最后一半的这个托付上面，他们是真正的去到那里的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呢我在大概2年前瘟疫之前的时候，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敬拜然后那时候圣灵就对我跟我对话说我要去成为这些 啊，这些人的声音哈，这些年轻一代的复兴的声音。然后我就说主啊，我说啊，我就觉得我一直就是不想，我不想，就是我不想去承接这样的一个大的托付。我觉得我就是那一堆，我自己就是那个枯骨，我自己就是那一堆。嗯，那个13岁就没有家，没有遮盖，然后在一个坐火车3-4天的地方，然后在那个戈壁滩，在那个穆斯林的地方，那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小女孩。所以我也不想去回应神。那就拖了这么几年了哈。那个时候你想2015、16、17、18啊，包括你看在这个学校都很多年过去了，然后我就跟神哭，然后神就是说。有一天呢，这些压伤的芦苇就会像你一样甘心情愿的，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说那是很好，我觉得是很好，但是我觉得代价很大，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微弱，而且我也不想成为一个所谓的什么事工的什么什么的，我对这些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坦白的说，如果让我的命运可以重新选择，我还是选择做爸爸妈妈的小棉袄。然后你知道吧，如果当然你说约瑟的后面的神的祝福很大，约伯后面的祝福是加倍的，但是你让我重新来选择的话，我也不要约伯的经历，我也不要约瑟那样未成年就被卖到国外那么远的地方去，还要在那边坐牢好多年好几年。就是如果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也不想要那样子的那样子的早期的经历所以呢我就一直不想去就是说去成为这个声音。但是因为黄老师在我去新疆的时候，黄老师说让我分享一下，我那时候还在车厢里嘞，车子堵车，我还没下，还信息还没落地呢，我当时也没有答应这一天。因为我以前每个礼拜三呢我有一个圣经英文的学习，就是包括我来这个 BRC 平台也是我参加那个杨道诺牧师的那个特会嘛，其实我当时也是为了学圣经英语去的。因为首先呢我那时候以前全时间奉献嘛，受了伤嘛，因为那个老牧师人生最后的这个一段时间，所以很多事情都很混乱的。当然后来其实神有服侍我，就是说看到他很宝贵的一面，他在人生最后的时段他还那样的忠心为神奔波啊，就让我看到另外的一面。之前的时候我就觉得主啊，怎么这个老仆人都是这样子的言语，这样子的混乱啊，就是好像丰富的事情都没办法落实去配合的，很痛苦。那个时候我总是跟神倒计时，下个月就再回去上班了。然后我回头来看的时候，其实真的还是很感恩哈，特别感恩，就是说好像神他有一个更高的意念，就是黄老师前两天在飞机上面，以至于我也没办法跟黄老师说我这两天在咳嗽呢，礼拜三应该是分享不了的，要不然浪费弟兄姐妹的时间，你咳嗽那么厉害。但是哎，感谢主，今天黄老师下飞机平安下飞机了，我现在好像也不咳嗽了，感谢主。下一页哦，这个是我去参加的一个瘟疫之前的一个推动华人教会合一的聚会我非常难忘哈，因为瘟疫之后是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聚集了，但是我非常感动，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在推动整个华人的一个合一，或者是说用新疆的那个政府的话叫团结哈，这个像石榴籽一样的紧紧抱在一起的团结我知道这个代价是很大的要推动整个的整个的这样子的两岸三地海外的这样的华人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合一带下的一个大的复兴哈我特别希望里面都是年轻人，哇真的真的太棒了，如果我能够成为推动他们进到这个整个末日的大复兴的这个浪潮当中，我成为这个当中的一个长辈，就是我也觉得很有意义，所以这也是我后来还是决定不管是不是会咳嗽或者是不管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要来成为这些孩子的声音当然我相信你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但是你们还是会触及到很多的年轻一代，包括你们自己的家庭，你们的亲属亲戚，或者是你们所在的社区就是说你们可以成为声音或者你可以成为代祷的手腕的器皿而且你还可以推动很多的妈妈，很多的爸爸， 很多的长辈成为这个年轻一代复兴的天使啊，这个推动者啊，然后呢，然后你还可以我相信你还可以在这个年轻人的复兴的相关的事情上面，你们可以有一些各样的奉献。可能你是在你是在不同的地方，你在东南亚，你在中国国内，你在美国，我相信你们可以去为这样的事情来撒种啊。当然我现在没有试工哈，我只是成为一个声音，也许日后呢我会成为这个当中的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带导者，或者是一个守望者，也许有可能神会让我去进入这样的一个施工。我目前觉得通过 online 的方式其实是有很多机会的比如说你可以请到一些很好的老师，不管是讲中文的，当然有些孩子可能他是希望通过学英文的方式像杨道诺牧师，或者还有一些我相信我们都听过一些很非常神非常重要的一些器皿他们可以来成为这些孩子复兴的这样的一些导师然后我想再提一句，因为我以前申请过堪萨斯的这个先锋学校嘛，所以我是知道那个不管是以前之前癌症被神超自然的医治的这个尼珂他是学校的主任，还有他的属灵女儿金艾伦以前都见过的还有一个他们那里很会写歌的一个姐妹哈，就这些姐妹她们都是从单亲的家庭成长起来的，都是父母亲离异的单亲家庭尼珂也是的他我听过有一次他讲到在中国国内的时候，我听到都哭了，他自己也要哭。然后他的那个属灵女儿是从三岁到十四岁都是没有妈妈陪伴的，因为父母亲离异嘛，然后三岁到十四岁这个阶段我觉得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其实还是很重要的。那后来因为她母亲信主了，十四岁的时候就重新回到他们这个回到她和她爸爸的身边，然后后来过了四年她就去上学就寄宿，然后大学毕业就去 IHOP 去读这个先锋学校了。对，所以我就补充一下，就是我真的看到当然可能看起来我好像父母亲没有离异然后我也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孤儿，好像我也不是一个从很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留守儿童长大的孩子，但是好像我又是这当中都兼有的这样的情况，因为我的父母亲在法律上是我的舅舅舅妈反正哎呀这个东西说不清楚，但是至少我认识了天上的爸爸，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命运里面一个极大的祝福和一个转捩点，所以我希望这样的祝福能够临到更多的年轻一代跟青少年一代不要像我那样就是浪费了13年的岁月要不然早就可以为主做大事情了，感谢主所以呢所以我就是今天呢我虽然是一个很微弱的声音，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为着这些压上的芦苇，这些你们之前也有关注到的一些留守儿童、隔代教养的单亲家庭长大的，或者是孤儿，或者这些，但是哎呀，神就是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这些人将来都要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阿妹。阿妹。阿妹，好，我做一个祷告吧，因为我要不然要咳嗽了。主耶稣，谢谢你，主啊，特别的感恩，主啊，我们渴望看见一个更大的复兴，是超越我们所想象、所期待的，就是你所要的那个复兴，就是，哦，主啊，越过我们的狭隘、我们的有限，我们所看见的那个年轻、青少年一代的复兴，就是那个枯骨的军队、枯骨的大军。耶稣，谢谢你。主要我想到虽然我年纪上了年纪但是我还是有个盼望，我知道在我余生的年日里面，我可以为了那些枯骨的大军，我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耶稣，谢谢你，主要求你的圣灵来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经历太多的恩典，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缝合所有的碎片，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声音。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怜悯，谢谢你的抬举，谢谢你的顾念，谢谢你从那尘土和灰尘当中来提拔。耶稣，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量给我们的托付 和禾场上面成为得胜又得胜的那样一个器皿。用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Thank you.